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办公室里有一个小型的削铅笔机，钉在木头书架的侧面。我有一回用它来削铅笔，一边削一边有细细的铅笔线在旁边飞舞。仔细看看呢，都是从削铅笔机的缝里面飞出来的。我本来以为是削铅笔机的接合的地方太松了，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塞满了铅笔线。过度的饱和致使那些铅笔线不得不从缝里面往外泄。这使我想到了我们的心，里面塞满的是什么，流出来的就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心里塞满的是埋怨、愤恨、嫉妒、不平，他一边讲话的时候，这些言辞就会不经意地从他嘴角流出，洒得旁边的人一身不悦，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如果一个人心里装满的是感恩、谦虚、知足、喜乐，他说话的时候止不住往外流的就是温柔敦厚的话语，就像是和煦的东阳，在旁边的人沐浴其中都会得到造就。削铅笔机常常需要打开清理，我们的心也时时需要省察整顿。您可曾想过自己心里承载的都是些什么？洒落别人一身的又都是些什么？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些门上写着进口，也有些门上注明着出口，其他的门没有任何标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要跟您谈的题目是请开门。我们家有许多门，大门能够阻挡外来的侵扰，保护我们的私生活。家里的门可以保护家人个别的隐私，开门关门都由我们自己控制。您我生活当中有很多门，下面我想强调的是一种看不见的门，那就是心灵和感情方面的门。但是它们和我们家里的门原则上大体相同。平常您我想什么、做什么、吃什么，常常是跟着习惯走。当跟自己生活习惯不同的事物出现的时候，您我很容易把心灵的门关上，不欢迎那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事物。因此，遇到新思想的时候，成人很难把心门打开。难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即便突发的事故与悲剧发生了，也不容易改变人心里的习惯。有一句名言说，机会从来不是敲敲你的门就走开了，机会总是在门旁边等着你，等你预备好了便把门打得大开，欢迎你进来。然而如果你拒绝进入，机会只好默默地再把门关上， 这门在你这一边是没有把手让你自己开门的，只能让机会为你开门。在这个忙碌的世界，您我很容易想都不想的就把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并于门外。当一个自己不习惯的新思想在敲您我心门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面对呢？第一，花点时间检视所有的事实。第二，用点时间思考一切前因后果。第三，想想我们的决定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第四，接纳真实的事物。第五，做智慧的判断。第六，选择有益于人的决定。第七，让自己做的决定能帮助大家过有用的生活。近代作家麦克米兰先生1930年代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想得正，结果必然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但愿您尝试着打开自己的心门，做智慧的抉择。我是好爷爷，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今年的初夏，我有机会访问了南塔基特岛，那里的一些基督徒朋友邀请我去和岛上的居民们分享基督的信息。一个下午的余暇，我参观了捕鲸博物馆，短暂地游览了海港和码头。那是一个美丽的小岛。一天，我们上到了一处俯览大海的绝壁吃午餐。南塔基特岛的海面上风大浪急，我们听说了在过去的岁月里发生过的数不清的船只失事和各式各样的海难事故。在午餐的地方往前的海滩上，还能看见仍旧在岛上发射着光芒的数个灯塔中的一个。南塔基特岛距离马萨诸塞海岸很远，离大海的出口也有很长的距离。当地的人对大海存有一种深深的敬畏。在那之后的大约一两天，当我浏览到一段经文，想起了这件事。这段由尤金·彼得斯所写的引文摘自于一本极好的小书，书名是《同一方向的长期顺服》。他写道，所有海洋的水都不能够沉没一艘航船，世上所有的麻烦也不可以伤害到我们，除非它能进入到我们内部里来。花点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吧，因为如果你和我一样，你会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麻烦有着某种程度的敬畏。坦白地说，我的意思是，有很多次，我允许自己去想所有的那些麻烦，因为残疾给我带来的身体上的麻烦，我是说我在轮椅上遇到的所有麻烦，骨折、肺部感染、膀胱感染、压迫疼痛，绝大部分四肢瘫痪者始终都得面对和与之抗争的那些麻烦。跟你说实话吧，如果我让那些畏惧进入我内心的话，我一定会被沉默并在忧虑和烦恼中淹死。所以我从尤金·彼得斯的那段引文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考虑一下吧，所有海洋的水加起来都不能够沉没一艘航船。只要海洋里的水没有灌进船舱，那艘船就是绝对安全的。如果水进入了船舱，那么这艘船的沉没就是命中注定的。同样的， 世上所有的麻烦都不可能伤害到我，除非我让他们进入到我的内部里来。只要我不允许恐惧或担忧来控制我的心情，扼杀我内心的宁静，或封闭我的喜乐，我就是安全的。只要耶稣是我这艘航船的压舱物，我就是安全的。这是神在约翰福音16章所说的。在这世上你会遇到麻烦，振作起来，因为我已经征服了世界。朋友，这世界是一个麻烦的海洋，只要听听每晚的新闻，只要看看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会让这些麻烦进入到你的内心。不要这么做，莫让恐惧或担忧把你沉没在灰心丧气的海洋里。振作起来，我确信耶稣已经征服了远远超过整个宇宙的所有的麻烦。这件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你一直向前航行。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词是 hold it， H-O-L-D， hold it， I-T， hold it。 如果查字典， hold it 这个词翻成中文是拿在手上或用手拿的意思，但是 hold it 有时候是停一下或停住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当你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时候，您的孩子或您的妻子伸出他的手来准备换频率听另外一个广播电台的时候，你可以向他说 Hold it, I want to listen to KNLS。 等一下，我要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Hold it, I want to listen to KNLS. Hold it, I want to listen to KNLS. 如果您和你的朋友谈话的时候，你的朋友开始转身准备回家，但是您还没有说完话，你可以说 Hold it, I am not finished talking yet. 等一下，我话还没说完。 Hold it, I am not finished talking yet. Hold it, I'm not finished talking yet. 或者你可以说 Hold it, I have something else to tell you. 请等一下，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Hold it, I still have something else to tell you. Hold itI still have something else to tell you. 朋友，请注意，您说 hold it 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您可以跟您的朋友和您的家人说 hold it， 但是最好不要跟您的老板说 hold it， 恐怕他会觉得太直接一点，有一点失礼。但是 hold it 还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词。我们练习吧。 Hold it, I want to listen to KNLS. Hold it, I'm not finished talking yet. Hold it, I still have something else to tell you. 朋友，我希望您时常用 hold it 这个词。现在请跟着我说吧。Hold it.
医治疯子和彼得的岳母。
孩子，你匆匆忙忙的要到哪儿去呀？
出去玩玩。
近来你老是这个样子，难道你不爱待在家里吗？
我每天晚上都回家睡觉，是不是？
可是，孩子，我们不大赞成你交的那些朋友。
我们不过是喜欢玩而已。哦，难道我们不应该快乐快乐？我的年纪还轻，不愿意像个老头子啊。
已经过了半夜了，你为什么还不睡呢？
你倒说说看，儿子还没有回家，做娘的怎么睡得着呢？
我知道，我了解，我也不是怪你。其实啊，我也没法睡，所以起来陪你坐坐。
他为什么要使我们这样伤心？他一定又在喝酒。谁知道那群年轻人到底在做什么呢？
有没有人在家？我回来啊！
你看，他连路都走不稳。
妈，你又来了。
孩子。
妈，还老是哭哭啼啼，不知道哭些什么。我就不哭，我笑，嘿嘿嘿。
好了，别哭了，去睡吧，要不然呢，明天又没有气力工作了。等他酒醉睡醒了，我再跟他谈谈。唉，可是我不知道跟他说了多少次了。
我们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小的时候是多么的可爱啊。
孩子，你现在越来越糟了，整天喝酒胡闹，吊儿郎当，而且……
哎呀，爸，您顾虑的太多了。我不过跟几个好朋友玩玩，也没有做犯法的事情嘛。
可是，孩子，你这么做是非常危险的，好像走下坡，你会堕落得越来越快。我跟你妈怕你有一天完全受了魔鬼的控制。
笑话，那才不会呢！我控制我自己，我才不怕魔鬼呢。我有个朋友还会交鬼呢，嘿，那才有意思，好刺激，好好玩啊！
哎呀，那不可以。孩子，那是非常重大的罪恶，上帝不准我们那么做，那是巫术。
你跟妈以为只要是好玩的就有罪？哎，我的看法不同啊，不要跟我说教了，别唱八股好不好？谢了啊。
又哭了，这些日子来你也流了不少眼泪了。
我的老伴儿，我想我们的儿子现在已经被鬼附了身，一个恶鬼。他回家的时候你自己听得见，有些时候他说话的声音完全的不像他，声音根本不同啊。
嫂子，不要附在我身上！
你听我的吩咐，哭！
我听你的话，我服从你，我哭。好了，我不能哭。
完了，完了，好无希望
了。我的孩子被鬼附身了，啊，我可怜的孩子。
我刚才啊，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啊？
拿撒勒人耶稣到了加百农，今天他要到我们的会堂里来，把我们的孩子带去，可能耶稣会把他治好啊。
可是今天是安息日，你想耶稣会在圣日医治病人吗？
就算不在今天，可能过几天他会医治他。同时我也很想去听听他的教训。哎，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去，你看怎么样啊？
当耶稣在会堂中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突然被恐怖的尖叫声打断了。
别来打扰我们，拿撒勒的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啊？你来毁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
恶鬼，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哎呀，鬼把这人摔在地上了。哎，他死了没有啊？
他没有受伤，鬼已经离开他了。
哎，你们看，他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他不像个疯子了。哎，看起来他已经懂事了，像我们一样正常了。
哎，是啊，像我们一样正常了。
谢谢你，主耶稣，把我从罪恶的势力中拯救出来，被鬼利用说自己不愿意说的话，真痛苦。
哦，主啊，
谢
谢你，
赞
美
你，
永远
赞
美
你。
你
有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事情？
哎，有啊，
耶稣非常有权威吩咐哎。
对呀，
命令恶鬼们离开那个人。
就是
啊，太
神服了。他们服从了。
哎，我没见过这样的事啊。
哎，是，
我要回去告诉别人了。
我也要回去，我也要回去啊。
在这神迹发生以后，崇拜聚会就结束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到彼得家里去用午餐。
哎，欢迎欢迎欢迎夫子到舍下来啊。诸位也请，请进呢。
谢谢你，彼得。
哎，彼得，我妈的病比昨天更厉害了，她在发高烧呢。
哎，好吧，我向夫子说说看。哦，夫子，我的岳母病了，发高烧。
他在哪儿啊？带我去看他。
哦，夫子，他在这儿，在这间房里。
耶稣弯身去探望生病的老太太，他握住了她的手，很仁慈地说：
你要复原了，烧退了吧。
彼得的岳母烧立刻退了，他就起来，像平常一样服侍他们。耶稣行神迹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加百农。当太阳下山，安息日结束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前来聚集在彼得家的大门口。他们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身的，请求耶稣医治他们。耶稣仁慈的爱心没有拒绝任何一个人。
李弟兄是音乐家，十多岁就开始学钢琴，古典钢琴也考了十级。信主后，为了能够在教会很好的司琴，又转战即兴钢琴伴奏。他真的是一位很有天赋的钢琴家，伴奏雄壮有力， 对于一些含有力量的歌曲，他伴奏时可以说是大家唱得非常痛快，让人很是得释放。可是有一些稍微抒情的歌曲，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用力。直到一天晚上听了他的故事，在以往的祷告会上来了一位小提琴手，说是要与他合作一曲，可是怎么也合得不好。他抱歉并小声地说，不好意思，我今晚耳朵疼得厉害，对小提琴声和钢琴声就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安慰他说，没关系。紧接着他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我耳痛已经10多年了，一直在治疗，看了很多医生，他们也表示没有实际的办法。有时候疼得非常厉害，就像有人用针从我的整个脑袋穿过一样。之后就对声音不敏感，像聋了一样。要知道，这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听力是何等的重要。我接电话都是要把手机外音打开，音量调最大，并挤压着耳朵听，但这又会让我很不舒服。有时候我跟别人讲话，别人都觉得我太大声了，像是吵架一样，很不舒服。哇，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问题。怪不得他弹琴总是那么重，说话就像蜜蜂的嗡嗡声那样小。原来是好让自己听清琴声，和让别人感觉到不被冒犯和误会。圣经在约翰福音5章里记载了一个病了38年之久的人被主耶稣医治的故事。于是大家提议为李弟兄祷告，我们让他住在当中，大家围着他为他按手祷告，求主医治他。一个多月后，他做见证说，他最近几乎耳朵都没有疼过了，而且听音也比以前好了很多。大家欢呼鼓掌，归荣耀给神。大家也唱道，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使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也求神继续医治李弟兄，完全的让他得医治，大大的使用李弟兄的天赋，让这天赋成为他人生路上的祝福，也成为教会的祝福。
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困难之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今天我的好朋友吕姐妹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想特别通过吕姐妹对上帝的信靠，还有他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得以解决的，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吕姐妹您好。
你好。
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基督， 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很喜欢教会这个地方，在那里呢，就看到弟兄姐妹很相爱，他们都很爱我们，他们很关心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觉到这里跟外面的环境也好，我们接触的这些人也好是不一样的，我们被他们的爱深深的吸引。后来就是非常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因为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就跟我分享到一段圣经的内容，诗篇的第八章的3-5节，这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听到这一段经文之后呢，我刹那间我的头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画面，然后就是神所陈设的这些日月星宿啊，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有规律的在运行。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智慧呢，我觉得是有造物主的存在。我们人也是被造的。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高弟兄，请问你研究这个物理，研究日月星宿，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就说他是在窥探上帝的秘密。我刹那间就觉得豁然开朗，那位造物主应该就是这位上帝。那既然我们是由他所造，我就渴望去了解到底所造的我们那一位神他是什么样子。他们就告诉我说，神的话，神的智慧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圣经里面。那我就对圣经开始有了很多的兴趣，确定了我的信仰，我要相信这位神，更加的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的重要性跟他的正确性。
信上帝，上帝仍然容许有一些考验，有一些困境会发生。我不知道后来神有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吗？
信了这个基督的信仰之后呢，我的配偶呢，他因为工作啊，包括他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方面的压力啊，那他开始这个酗酒，这个酗酒的状况会让他的工作啊等等跟人际的相处会越来越更加的恶化。我的配偶后来又外遇，在这么重大的这个压力的之下呢，我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就是我开始有了失眠的问题，没有办法睡觉。
吕姐妹，在圣经里面神曾经答应过我们，我们在困难当中如果依靠他，相信他的话，他是会带给我们帮助。当您进入到一个失眠的这种困境里面的时候，不能够睡觉，神是怎么样给您带来帮助的？
虽然我不能睡觉，非常的痛苦，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确实有一个确据，我觉得我们的神呢，他会医治我，他也会帮助我。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现在很痛苦，然后我的思绪也很慌乱，我每天都很乱，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我要怎么样可以安静我的心，让我安静下来。然后神就跟我讲说，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我就问神说，请问要怎么安静？然后神就跟我说，请去画画。然后我又跟神问说，那我也没有学过画画，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画画。然后神就很确定的说，就是去画画。好吧，那我就说，那我就来画画。那我就问神说，要怎么画？然后我就突然瞄到我的教室里面呢，有一些我们曾经介绍给小朋友的一些世界各地的风景，也许我可以去画那一些风景。我就开始去画法国的普罗旺斯啊等等这些风景。哎，我动手用笔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可以画得非常的漂亮，甚至比那个风景拍出来的大家还觉得惊讶，因为我们在颜色上等等那些在调配上哈，我画的每一张画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同时呢，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安静下来了。 我的思绪开始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我们如何把这幅画画出来，我们如何把它完成，然后我发现我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安静了下来，我不再去胡思乱想，不再去烦恼那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你思想上的混乱是借着这个画画安静下来的，可是你仍然面对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后来神有彻底帮助您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吗？
哦，有，我画，然后我的思绪也有安静，可是事实上我还是无法睡觉。在我持续失眠两个月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可以承受的已经到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个都不睡觉的这样一个状况哈。我就那一天突然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求靠医生，后来我就去挂了精神科的医生。下班以后，因为那一天是个礼拜五，礼拜五呢教会通常有查经小组的聚会，那一天因为我也挂好了精神科的医生，我要去看病，然后我在我下班决定要出门的时候，我又跪在地板上跟神做了最后一个祷告，上帝你是医治的主，上帝请你带我的脚步，如果你带我去医院，我就顺服去医院的这个方法，那如果你说要我去小组，我就会去小组。神用一个意念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要我去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聚会，因为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确据，我认为神会医治我嘛。那我呢就没有去医院看医生，那一天就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
刚才您提到这个神告诉您要画画，后来又告诉您要去查经，那么神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要去做什么的？
就是在我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中，神就用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
您过去祷告求问神的时候，神都是通过意念来跟您回答的吗？
有时候是通过意念的方法，那我的经验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神会在我的梦境里面跟我有一些互动。比如说我因为是很多生活中的困境也好等等也好，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也不止一次的去求问神，可是很多时候呢神都没有回应，那我也很挫折，我觉得我们信靠的主为什么你不是听祷告的主吗，你怎么都没有回应我。那有一次在我的梦境里面呢，我就说神啊，我觉得你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呼求祷告你都没有回应。然后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呢，是在一个沙滩上有很多的脚印。神就问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说你有看到那些脚印吗？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有啊，那些脚印，我说我是很踏踏实实这样子一步一个脚印走我的人生的路，都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的。上帝就跟我说，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脚印太大了？我呢就低头看了看，哦，我突然懂了，那个脚印太大了，它不是我的脚印，那个是神背着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很多死因幽谷，很多忧伤的路。我们觉得我们呼求的时候没有神，其实神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很奇妙的就是在神那一天很清楚地告诉我要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以后，我去了之后，那一天晚上回去，我从12点到凌晨的3点，我睡了3个小时。虽然只有3个小时，可是3个小时醒来以后，我感觉非常的满足，因为2个月来我从来没有睡过3个小时，我觉得我好多了。 我就在客厅就走一走啊，哈，后来就天亮了。天亮了之后呢，我就去外面爬爬山，然后买了早点等等回来，准备给孩子吃这样子。我吃完了早餐，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困，所以我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也不知道，就一觉就从早上的8点睡到了下午的4点。当我醒来以后，我看看时间，我说哇，已经下午4点了。我睡了8个小时，所以我知道我失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好了。
是，
对。然后我相信的那一位神会医治我的神，他是信实的，他医治了我的失眠的问题。
真的很感谢神给您带来这种奇妙的医治。吕姐妹，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四宗弟兄，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作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姐妹的信仰见证，希望帮助吕姐妹解决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这一位神，将来也能够成为您的神，也能够给您带来许多出人意外的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使徒行传5章7到21节，当使徒们宣告他们服从神的命令，而不是听从人的命令。那么当人的命令和神的命令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选择站在神的一边，他们选择站在神的一边，就是他们不会停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不会停止向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他们不会停止把这好消息报告给最需要好消息的人，不管这个来自于官府或者是这些掌权者的他们的命令是什么，他们的压力是什么，面对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要放胆传扬神的道，这是他们所做的决定。当他们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么神的敌人在这里是圣经特别提出来，是撒都该教门的人，是大祭司。撒都该教门的人，他们自称是大祭司撒该的后裔，他们很可能也是撒该的后裔，因为祭司这个家族他们一直是连续的。但是到了耶稣的年代，到了使徒的年代，这一些祭司们他们已经腐败，他们和当时的罗马政权密切的合作，他们成了犹太的上层的人物，既得利益者。他们担心耶稣的名会影响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成了最早迫害耶稣的一群人，因为他们也是最高掌权的人。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下，他们属于第二掌权的人，罗马政府最高，他们就是第二，所以他们出面来迫害神的门徒。啊，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神的祭司迫害神的子民，神的祭司按神的心意是应该要祝福神的子民的，但是他们却走了和他们所有的职分相反的道路，这就是人的罪所带来的非常大的这个后果。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虽然下手抓住这些传扬耶稣名的使徒们，把他们收在监里，按照人的方式把他们严严地看管起来，但是人的所有的这些努力在神的面前不堪一击。那么夜间就有天使过来释放了这些人，并且释放了以后不是让他们跑，而是让他们到殿里去把这生命的道传扬给来到殿里的人。人来到神的殿是来寻求生命的道，人来到神的殿是来寻求救恩，人来到神的殿是来寻求盼望。那么这些人就被神命令，你去把这样的生命之道传给这来寻求的人，传给这些百姓。所以这些使徒们他们被天使所拯救所释放以后，他们就顺服神的命令。天将亮的时候，天一开始蒙蒙亮刚有人的时候，他们到殿里去教训人，去把耶稣的道讲给来到这里寻求神的人听。 那么真心寻求的接受这道的人就都成了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福音在世间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这个世界也会限制会迫害，甚至用真实的手段来拘束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在历史上受迫害，被监禁，被鞭打，甚至被处死的一直没有断绝，但是呢，神的道却是不被限制的，神的子民也都蒙神的拯救。神有大能大力，他可以拯救在一切患难中的人，神的子民他也要拯救。当然有的神的子民，那么神让他们去受这个世界的灾难，因为耶稣基督也受了这个世界的这个迫害甚至杀害，那么很多神的子民也受到同样的迫害甚至被杀害，但是他们都是怀着不动摇的盼望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即使他们死，即使是死，也不能够阻挡神的福音的生长啊！神的福音是有生命的，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这个世间的权柄它是不能够阻挡它的。我们就是传着生命的福音，生命的道，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把耶稣基督讲给所有我们所遇见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他所带来的能力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不单是我们的口，因为我们的行动，我们去传这样美好的生命之道。感谢主。
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借着诗人给予我们的应许都是阿们，都是是的。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今天主日，孩子们来到你的圣所，尊荣敬拜你。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来向父神献上感恩颂赞，将一切你所当配得的荣耀都归于你。主啊，荣耀救主，唯一给予人类新生命及永生盼望的人子与神子，是我们一生效法仰望的。欢迎主圣灵自由运行在全地，你所看重，你所建造，在每一个领域中为你做光做盐的教会的每一个人的心灵，并将你的恩膏膏抹每一个传达你圣道的牧师及讲员，也给予每一个聆听你话语的人的悟性，能真实谦卑的领受而切实应用在生活当中，以荣耀主的圣名。更愿主的爱吸引更多的亲友们来认识造天创地的，更愿主的爱吸引更多的亲友们来认识造天创地爱世人的主，待主的再来，并祈祷主继续保持我们的心，继续带领我们走义路，走在神喜悦的旨意心意里，奉主的圣名祈求，阿们。
As the mountains sur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As the mountains sur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Surround us, Lord. Surround us, O Lord. We need to be in Your presence. Surround us, Lord. as the mountains sur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As the mountains sur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Surround us, Lord. Surround us, O Lord. We need to be in your presence. Surround us, Lord. Surround us, Lord. Surround us, O Lord. We need to be in your presence. Surround us, Lord. Surround us,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